有一些艺人真的毛比较多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讯息来，他不会第一时间看到讯息内容，你只能看到那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啊，干又来了，就是你不管他内容到底是正常或不正常。
你在讲是过去代的艺人吗？还是
我听别人说的
？OK 欢迎再次收听《给幕后一道 Spotlight》。大家好，我是戴尔大叔。今天呢，我们第一次邀请到同为 Podcast 的来宾来到现场。那他们两位呢，同时也是非常资深的演艺经纪人。我们先欢迎杀时间机器的蝗虫跟大雷。
大家好，我是蝗虫。
大家好，我是大雷。
杀时间机器启动，硬是要接到自己的节目。
我就是不要这样。
我会给你一段，比较急嘛。
他就是很着急。
来，这个其实杀时间机器算是我在 Podcast 的前辈，而且其实在前面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跟蝗虫求教了很多关于 Podcast 的问题。
真的，你找错人了吧？
不是，
什么
人
不找，找一些光怪陆离的家伙。
再怎么样我也有很多那个什么磕碰的经验。
不会，你们找我三个月开始啦，你们是七月开始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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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稍微介一下这节目好了，因为可能有一些 Spotlight 的听众未必听到这个节目，介绍一下这节目。
杀时间机器其实我们一开始，当时我的初衷想说，因为一些幕后工作人员比较少有机会露脸，
对，
比较少有机会听到一些他们的一些工作有趣的部分或辛苦的部分，嗯哼，但是后来越做就越偏，这个歪掉。
没有人想要知道幕后工作人员的生死。
不是，少人这句你叫我怎么节目往下做呢？
我们节目的听众。
因为其实你要访问幕后必须要像戴尔这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像我们这种很粗浅的人，
没有没有，
我们自觉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访谈，所以我们就放弃这一块了。所以现在我们第二季开始就是朝向比较闲聊的方式，比较陪伴感的聊天方式。
可其实你们节目，我觉得你们闲聊，你们两个的搭配实在是非常适合。我超喜欢听你们节目，尤其大磊在吐槽蝗虫的时候，
因为那都是真诚的，
他是真心的在吐槽，
真心的想要骂这个人，
这也是我找他进来的目的。
而且你们聊很开啊，你们上次我听到一集是从灌酒聊到灌肠，
对，对，很开。
那一集其实是有一个前提，因为我们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所以我其实每一集都会一直去检讨反省，说有什么要调整的部分。然后录那一集之前，我就跟大磊说，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够开，我们要开一点。他就说要开齁，好，来开。
就开到底。
那一集整个开到底。
只有我很开，然后他这边吓得半死。
我们本来是在聊酒，我就聊到马眼。然后我还问他说，你决定要聊马眼吗？
不是，因为真的有这样子的案例啊。我们聊得很开啊。
我在剪接的时候还是想说，我要不要把马眼的部分、肛门的部分剪掉。
本来就没有什么，连黄标都没有啊。
我跟你讲，最大有包袱人就是他，根本不是我。
第二季现在做了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第二季就是他真的放开了包袱了。嗯哼，他请了一些很奇怪的人加入我们这个节目。
像是
欧培空老师。我第一次录的时候背脊凉到爆炸，我想说天啊，你好丢脸，你已经放开自我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欧包的人。
我们
第一次我真的很紧张，
我们在录第一次录那个欧培空老师的时候，我在那边乱讲的时候，欧培空老师在乱讲的时候，他就一直说
你自己我们这个节目破局了。
大磊就一直说，你确定要这样吗？你在我们节目里面可以提到他有提出很多质疑或者是刁，那都是真心的，因为他真的不懂。
我真的
要这样搞吗？
我们好像一个很智障的两个人在对话。
可能听众不知道欧培共老师在干嘛，如果还没有听过杀时间机器的话，那欧培共老师他是一个测字老师。
对
对，怎么会想要邀请测字老师上节目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 Podcast 跟广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互动性。虽然说现在只能靠 Podcast 啊，或者Apple Podcast 或者是脸书 IG 的留言互动，可是因为我一直想说可以把这个互动性加强，所以我在想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在节目里面设计一些问题，譬如说是一般人都会想说是送礼物嘛，或者是提问题留言，那我就在想说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后来就想到测字这个东西。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会
测字的人，还是
我本来我完全不会测字。会测字的是欧北贡老师。
哇，你拉回来了自己的逻辑。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来设计这样的单元试试看。那没想到第一集做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听起来都觉得还蛮好笑的。我昨天还有朋友传讯问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整集都做测字？做一集整集都是测字的。
整集都
是
测字，蝗虫会整个湿掉吧。
蝗虫就是专心的做制作人的部分。
那今天欧北贡有来吗？
有，他在门外。
有门外，
要请他进来了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也想要。
为什么在这里还要看到他？
我们也想要测字啊，我们想要测一测这个节目未来的运势。
好，哎，听说有人找我啊！哎，大家好，我是欧北贡老师
啊，大家欢迎欧北贡老师，他也来到现场了。
老师怎么又来？你好烦哦！
哎，这个挺钟跟傻时间姐姐挺钟不太一样。
OK，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姓欧啊，欧寒生的欧啊。那个北贡呢，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在那个我们家乡有一个拱门啊， yep. 朝向北方啊， uh-huh. 所以我爸爸就叫我欧北贡。Okay. 那今天那个现在要扯字是不是？
对，我们想要测一下这个节目的运势啦。其实你前两集我听的都是测国字，还是你要用十八来测个字？
这个字比较长啊，这个字比较长，而且英文我比较不好啊，所以
没有，十八是数字
啊，数字它是阿拉伯数字，是来自阿拉伯的。
哦，
我们还是讲中文
啊，讲中文。好，那我们给那个欧北贡老师，既然我们讲幕后嘛，那我们用幕后的后来测一个字。
哎，我突然发现啊，他们是有录音的，我们在这边装好像白痴。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刚刚想说自己会发现的，
没有关系啊，大家听声音就好啊。
哎，这集整个都要马赛克，哎，甚至连衣服都要变色。
不会啦，那个影像的部分我后面帮你贴一个脸。
好，
欧老师
要有胡子的，还有
好 OK， 贴圣诞老公公好了。
大家可以亲眼目睹一个人格分裂的故事的过程。
你看做这个节目有多困难啊！
真的，大家真的要听一下杀时间机器。你看蝗虫已经牺牲成这样了，
拜托啦，你们赶快听啊！真的要发疯了。
而且这样大家都会发现，我其实是有搞的。
欧北贡老师非常不专业，完全都准备好。
没关系啊，大家就别当一回事。那戴安，你想测什么字的？
啊，我们来测对幕后嘛，我们测一个幕后的后
啊，后这个字啊，我来看一下 啊，这个字，哎，看来看去，我觉得这个字啊，对于这个节目来说，整体来说啊，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哦，我们先用杰伦来测这个字啊，
杰伦，
不是。结论，
我觉得欧北贡老师其实就是大理要翻译很多，
没有错，这是
对，
这就是我们的分工。然后蝗虫有时候会出来解答，
靠呀，自己大
有关于制作的部分，蝗虫就会出来解答。
OK，
啊，这个扯字的部分就是交给欧北贡。哦
，OK，
刚刚蝗虫有回来一下，是不是？
刚刚常
回来，
他很觉得这个是他需要说说话。
是是是。
那我们先来看啊，从这个结论来说，就扯这个“吼”这个字啊，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你，哎，这个节目后市看涨。
哦，后市看
涨。哦，我们先从这个字的拆解来说。你看哦，这个吼啊，右上方啊，有一个凹，有一个凹，
凹凹，
对不对？
哦，你说注音的凹吗？
对，可以从这个字上看出来，这个节目呢，它时间越久，成绩就会越好。
要凹的久，
因为呢，现在的你们就像婴儿一样，嗷嗷待哺。
哦，
嗷嗷待哺，你只要给他吃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就是这个节目的内容，好吃的节目的内容。
屁话。
不要吵，老实在讲话啊！你只要给他好吃这个素材熬就了， okay. 这个节目就会长得非常的漂亮
啊！
所以他现在是熬代步啊，以后呢就会熬久必胜，熬久必胜。所以从这个字形上面看，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
Uh-huh.
那我们呢再来看这个从声音来看，他这边吼嘛。
吼，
我跟你讲，这个哈吼这个声音啊，很多有名的东西都跟吼有关。
什么呢
？Holy shit！
啊，比如说，大家年都是男生嘛，小时候一定玩过快打旋风。
哎，
快打旋风，快打旋风里面有很多招式
哦，
最招式
对
很多招
式，最为人得知的哦，大家最记得住的这个招式名称是什么？
阿雷姑
不是阿雷姑，还好，哎，我就知道你会叫阿雷姑，阿雷姑还好。最多人知道的是 Hurricane
哦，
是不是？你看快打旋风这么红 ，Hurricane 最红，所以跟红有关系。像你看啊，那台湾奶茶很红嘛，奶茶，哎，对，你有反应啊？
我想说奶茶是什么东西？
奶茶很红，
奶茶很棒啊！
台湾的奶茶，台湾的奶茶白白款，哎，
白白款的奶茶
只有一款，哎，可以上这个 PPT 讨论到爆，哎，缺货，
排队的
缺货是哪一家？就是伊美的红奶茶。
后奶茶、
哦、是不是跟后有关的都很经典，
完全都不是这个
字，很隽永啊。
对啊，我发现这个欧北贡老师都不是在猜这个字
哦，他是用谐音在做，
他在做谐音。
猜字的部分我刚刚有讲了一个凹嘛、
哦、
啊，我后这个部分是从他的声音切入、
哦、
那如果你讲到猜字的部分，还有你看那个后啊，左边哎，是不是有一个词
啊，
吃
哦，我从这个字啊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 paper 对这个节目很有帮助。
要吃播是不是？
一个小 paper 就是呢，你看那个词啊，下面是一个一、e, 啊、小型的 L， 就是一个人
L、
直挺挺的站立着、
嗯，
上面有两撇，
嗯，
代表什么？
要往右边走，左边走。
不是，这个节目的
昨天那一集的吧？
这个节目的话事人啊， 你要留
花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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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主持人，
制作人
哦，你要留斜刘海，
留斜刘海，
斜刘海，
对，你看那两撇像不像
斜刘海？
对，你的节目就会很有帮助。
哇，大家就知道《杀时间机器》这个节目多荒唐，
你看
荒唐，
这你这就是从纸这个拆解哦，你把
好险我们自己没有测这个厚的纸，因为你没办法留斜刘海。
Fuck you。
Oh, you can, sorry.
所以从这个声音上啊，跟吼有关的声音啊，都很隽永、哦、
对。
所以你看，给幕后一道十八赖，你们有个吼，你今天测字又测了这个吼，哎，表示这个节目后来一定会非常的经典，非常的隽永
哦，
傲久必胜。
哦，
那你要记得
久了，
记得要用斜刘海。
说这你是背脊很凉，
不还好，因为我知道大概都会讲好话啦。可是你们测试有在讲不好的吗？
有啊，
有啊，有一集就哎、欸，有一集
昨天
之后会有一些不好的、
啊。有啊，还是蝗虫要先回来，你会不会比较好？
我们最新播的那一集就有讲不好的，他测了一个经纪人的那个感情，哦，
很糟、欸，
不瞄啊，
真的、哦，他用哪一个字？
马。
你还要讲出来那么快的不
可玛丽兄弟的
这个大家可以去听这个第二季的第二集
哎、欸、
不好
欧贝公老师还没有讲完
啊还没有
来了
还有一个切入点
是
我跟你讲这个啊给幕后一道十八赖未来一定会大大的优胜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哦、嗯、有上就有下
有上就有下
废话
有桌就有有
对
那有吼就会有什么
钱、
哦、有钱哎、欸、这节目会有钱啊
哦真的是很会凹、欸、
是不是很棒哎那个欧贝贡老师看这个字我觉得对这个节目来说
大家对不起
大家的有帮
谢谢、
Sorry、
谢谢欧贝贡老师啊、欸、他今天可能会为我们带一些业配
夹车来了
我的公车来了是不是
你的公车跟夹车 who cares 你要怎么讲
好那我交给蝗虫了、哦、
好老师拜拜
大家拜拜哎哎，怎么样老师讲还行吧、
哎、把这段全部剪掉他看起来太可怜了在这个荧幕上面
比较智障
他真的这样他这样真的会孤老
真的这边这边整段观众你如果看到这个 YouTube 观众你看到整段脸都被盖上了、啊、
这个没 没有上字可能很难看
史上最人格分裂的主持人就是你了耶
但是我们会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啦那自从播出之后确实也真的蛮多人真的哦我真的收到四五个讯息
四五个而已是不是
四五个、欸、四五个在 Podcast 也很多、哦、
四五个是来请我就帮他测字请老师帮他测字 其他的就是留言啊或者是说真的不错、
欸、你会不会你这也算一种 IP 耶
嗯对啊、
你把欧北贡老师在 Podcast 的这个角色然后拿去外面做 IP
有有有我已经计划好成立一个这个欧北贡宇宙
欧北宇宙是用成立的是不是
刚刚已经讲了他还有个妹妹叫欧南贡你下次坐
在旁边的应该不是大磊是谢元景老师吧
、哦、他应该看不起我
他有说你谁啊
光怪陆离有没有
对 啊
那应该找詹伟忠
哦，他比较
想找小梦老师啦
对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其实 Podcast 大家其实就想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没有你们节目很好很
你们很正规啊
我们就是包袱比较重
会吗
我觉得有啊你们今天来应该算是
Shake it
你们今天来应该算是我们现在最没有
包袱的一集反正现在有影像我最爱有影像的东西
好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这个 Podcast 的 App 收听一下杀时间机器
没错
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笑的节目
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让它变成一个太有知识性的东西
嗯
我们真的做不来、啊、
我们也做不来
对啊
因为我们就是想说它就是陪大家杀时间
嗯哼
对然后才会取谐音杀时间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台时间机器但我们可以陪你杀时间、
嗯、那其实大家两位可以有这么好的你看可以在 Podcast 上做出这么有趣的节目其实跟两位的出生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我出生在桃园
哦对桃园是一个蛮幽默的地方
桃园到底哪里幽默
有飞机这样子，
因为他讲到出生啊，
就有莫名。
他们两位其实是都是资深经纪人，应该都有十几年的经历了吧？
对，對嗯、
大概先帮我们自己讲一下带过的艺人有哪些。黄总先来，
我带的艺人没有带来大牌啦，因为其实我是做节目出身，所以我早期大部分都是做跟节目有关的。
不要这样子，你很棒啊！
譬如说徐乃麟，哎、欸，没有，
你很敢讲哎呦，乃哥，
乃哥不是我们家的。我之前带过，譬如像小马啦，侯昌明啊，
嗯哼，
很大牌啊，
对啊，
就是主持挂，
对，都是主持界的，也算是一号人物哎、欸。
对，然后后期我就开始把重心转向戏剧，后面我就开始做演员比较多。
嗯哼，那大磊呢？
我带过，都是 in house 嘛，带过孟耿如、
啊，
然后我也带过景荣，然后龙少华龙哥。
嗯哼，所以你的比较是演员挂的，对
不对？然后那一开始我带过唐禹哲，就那时候他是出唱片的时候，嗯、最早的时候。
嗯哼，
对，大概这些吧，大概就这些。
听节目知道大磊本来是念电影的。
哦，对啊，我是台艺大电影系。
那你怎么会跑去做经纪人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电影系很常会要找外面的演员来演戏，就是那时候很，比方说找李康仪啊，或者找一些文青的演员。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发现，学长姐他们最大问题不是他们拍不好东西，他们有技术，他们有想法，可是他们比较不会跟人沟通，所以就变成说，我都会常变成一个制片组或是一个演员沟通
的桥梁。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想，反正我也不喜欢扛器材，我也不喜欢那么累的工作，不然好说，那不然我就去做艺人经纪，然后最后再跟同学接轨。殊不知一进来之后发现，哎，当艺人经纪还蛮累的。
怎么样？怎么累？
心里很累啊，做人就是。做人比就是人字好写难做，
做事情很简单，
对，
做人
好难哦。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然后我也是从那个一直被磨到现在这样，像蝗虫一样这么圆融。
你是说我的头型
吗？你的头型算是四方形了。像今年金马影展金马奖，然后因为我带慧君姐，然后我们有去金马的拍摄，我就看到我一个学长，他竟然已经入围了金马奖，他就站在金马的那个舞台上，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哇哦，我说很棒哎，我就开始想说，
开始后悔，
或许也不会，
对、
啊，其实
金马奖应该有这种经纪角色的奖项，
没有这种东西啊，我们经纪，
我跟你讲，经纪人哦，在演艺圈里面是相当视为的一个。就是不会有人重视，早期的电影后面 roll card 甚至不会有经纪人
啊，现在都会有，
现在会有
，对，你会看到这艺人的经纪团队是哪一个团队，经纪人是谁，会
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就真的是比较可以跟家人说，哎，你看我曾经有做过这个东西相关
啊，真的，像我们以前做节目，节目会有 roll card， 会有制作单位的名字，
对啊，
可是不会有经纪人，
不会，不会
团队的名字，
经纪人不重要，然后艺人红了之后也会出走，经纪人就是笨手。
那你吧，
大雷不这样觉得。
我不觉得啊，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做经纪人最难的是因为他是做人，人的问题层出不穷，他没有逻辑可言，他没有 SOP 可言，
对，
你不会因为你做了十个艺人都带得很好，第十一个艺人就会带得很好，不一定，他永远会出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怪招。
而且你们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经纪人艺人红了就走啦，那这件事情会经纪人会因为这样觉得要怎么办吗？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第一个是，其实我自己认定艺人离开，很正常，良禽择木而栖，人往高处爬，他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觉得你没有办法再给他更多，他想要往更高的地方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点我倒是还好，比较遗憾的是可能还没有起来，那他可能就先走了，然后在别人那边起来，因为艺人红不红，
但是在别人那边起来，会不会他自己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就是本来应该要签后面这一家比较好。
这就是我觉得经纪人很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因为其实一个艺人的养成到他从默默无名到成功，他绝对不会是因为一个事件，一部戏，他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经验，那这个长期累积你换过几个经纪人，这几个经纪人绝对都有功劳，他是累积上去的，可是大家只会记得艺人最后成功的那一幕，
对，
以及在他身边的人。
是
你在说谁啊？
又要挖洞给我跳
这样子。
没有啦，我讲的是一个很长，大小 S 也离开啦，
对，
最常见的艺人只要一到大牌哦，九成九会自己成立公司，
对，
大部分都一定，大部分都是和平的结束合作关系啦，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恶意的，
这个跟男女交往应该蛮像的，
就是你可能交往把这个女的顾得很好，最后她嫁给别人去帮别人生小孩，
对不对？你就最后一个前男友，
她的身体健康，她的健康的子宫可能是因为你帮她调养出来的，
哇、wow, ，
然后生出一个健康的小孩，这样
dirty
没有啦。其实反正做经纪人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本分，把线下的事情做好。那甚至会帮她做好未来的规划。可是最后走向如何哦，就是看艺人本身的命啊，看运啊，时也运也命也。经纪人就是尽力就好。
我真的觉得没有绝对好的经纪人或绝对好艺人，其实就是看合不合而已。
蝗虫本来是做电视节目最早，
对，我早期是做节目的，
在有松，对不对？
对，我当时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做节目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想要先去经纪的这个领域看看。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节目常常要发艺人，那其实经纪人很难搞，尤其是早期的经纪人难搞到不行，每个都很难搞，我就会想说事出必有因，我进去这个经纪的领域稍微打混一下，了解一下，凡事都原因是什么，成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我应该怎么应对，我再回来做节目，我就可以，你知道，游刃有余。
你算是先潜入敌营就对了。
对，人在曹营心在汉啊，但是最后
做经纪是为了做节目，
最后进去之后就变成一个全制作人最讨厌的经纪人，
最后我就变成一个讨厌的经纪人，
叛变了。
对啊，大叛变。
没有，因为做经纪还是有它有趣的地方，有乐趣的地方。对，然后其实跟做节目来讲本质不太相同，就像很多人常说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当我长大之后我才发现你换了位置势必得换个脑袋，
对啊没错，
否则你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下生存，所以后来其实我也慢慢的习惯了经济的思维，经济的步调，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去做节目。
不过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包括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做电视节目出身的嘛，真的很多幕后的大家都会觉得经纪人很难搞，
我跟大磊都还好，
还好。
我跟大磊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同一路人，我们凡事都是与人为善。然后比较不会得罪人的
这一种。你少来名，就只有我而已。你最会得罪人的，还没
你屁了，
得罪王哎、欸！
可是如果你们听到，比如说节目制作单位或比如说戏剧的制片单位，他们对你们有一些奇怪的要求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回复他们？假设说他今天、哦、假设比如说黄总你带的比如说、你说像昌明哥他们、他今天真的就是要上节目玩一些艺人真的不适合玩的游戏，那你要怎么去
就客气委婉的去把他推掉啊、如果艺人真的，首先我们第一步一定会先跟艺人沟通、因为你认定不适合艺人未必觉得不适合、所以我们通常会先跟艺人沟通、那如果艺人真的觉得不适合，或者是那个东西真的也不必跟艺人沟通，摆明就一定不适合、那我们就会试着去挡掉，那怎么挡的漂亮就是技术，那当然是话术啦、交情啦、有的人有交情的情况下你可以跟他说实话、他会理解、因为制作单位自己也知道他们出的题目有的是不是真的很夸张、那如果制作单位比较不熟，可能就会透过一些话术、找一些理由，最常出现就是时间不行嘛，
对、
突然发生什么事
也会抓包我吗？
是我们那天有行程耶、真的没办法。
那会不会你做有行程就艺人还打卡说他在家？
对，这就是技术的差别。同样一个说辞，同样一个理由，不同深浅的经纪人技术就会有差。像我们就一定会提醒艺人说、我怎么就跟制作单位交代、你那天不要白目，
要串通好啦。
对，我们都会先讲好、那有的比较可能资历比较浅，想的没那么深的，他们就只是很单纯的把它漂亮的推掉、但是后面被艺人冲康
太傻了，
这种也很多啊，
有听过这种故事，
有这种很多，
每个礼拜都会发生吧
很常有，因为并不是每个艺人都很细心，因为经纪人也有分很多派系跟脉络、像
什么样的派系，
像不是派系、就是做法脉络、像大磊就是业务能力很强、那我业务能力没有大磊强，那我是比较细心的人，有可能会尽量把事情做得比较周全，对，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做法，那有的人就比较不会去顾虑到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细心，然后只会拿钱塞艺人的嘴的
你只要拿了够多钱塞，我想艺人也是会吃得很开心，
也是吞得下去的啦、
所以就是你再细心你都没有把钱给他们，他们还是会离开你，
对，最后都走光了、
其实也蛮辛苦的嘛，
别哭啦，没事，
所以我才要另辟蹊径来做 podcast
难怪哦，那么多副业、
可是一开始你们应该不是一开始就当经纪人嘛、你可能进到公司里面是从类似像助理的角色开始做，还是
我助理大概一个月就变宣传了，因为那时候他们、第一个公司的老板叫我写宣传稿、平面新闻稿那些，
因为
就带艺人了。
我觉得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应该会有阶级的分配，一定是下面一定是助理或什么的、可是因为台湾市场的问题，所以每间公司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力，通常你一进来大概都是你已经就会开始独立分配艺人给你操作，只是可能会有比较资深的经纪人带着你，对，你可能是
你们是直接带艺人、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是助理的职，助理的薪水、可是你在做的事可能已经是经纪人在做的事情，
就已经帮忙接通告排事情，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诟病的事情，
这没有办法，就是人力的问题啊
对，一般经纪公司里面像你们会一个人会带几个艺人，那个时候分配的话、
不一定，可多可少，
最多多到多少？
10个、15个都
有
可能、
我有曾经在一个很大的电视公司，然后那时候我一个人就快要40个人，
一个人带40个人、
他是负责，我觉得那个不叫带，那叫负责。
那是比如说他们跑通告是别人去跟，
我们还是会带通告，所以我们会负责，比方说有什么案子就把他们推进去这样子。
OK，
对，
哇，一个人带40个人、
就比较，
那电话应该不会停吧？
会想死啊！
他随身都有那个行动电源跟尿袋一样。
对啊，随身电源有2个这样子。
你知道做经纪人那个手机震到你真的是会神经焦虑不能说这是正常，这是不正常，这是不对的。可是称职的经纪人，基本上你再晚讯息来，我们基本上都还是
会回。对，因为基本上经纪人是24小时，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些临时状况。
而且24小时，你看你如果带30-40个艺人，那个手机怎么会停得下来？真的很可怕、
艺人靠北一句：“我好饿。”最近有没有工作？手机就没电了
啊、
而且不止接通告，还会有艺人方来跟你讲，对不对？
艺人也会有一些私事待处理啊。
嗯哼。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啊，我想要干什么啊，你觉得怎么样啊，要不要帮我写企划案啊、你帮我去谈个什么制度啊，我昨天遇到一个档他觉得不错，你要不要帮我谈一下。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很好奇的，因为你们长期跟各种艺人相处，
因为艺人
到底、对艺人跟一般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艺人还是需要一定的神秘感，当然现阶段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艺人
很没有神秘感，
大部分都是强调亲民。为什么？因为网络的关系，
对，
现在大家要取得资讯其实很容易，所以大家艺人都大部分都必须不脱要亲民，可是艺人还是要某种程度的神秘感。我们不会让厂商直接去跟艺人对衣服要穿什么，明天录影要录什么，通常我们都还是会透过一个经纪人。那艺人也必须尽量维持好的那一块，所以当他有不爽，他再怎么不愿，他觉得不对，内容不好，通常都是经纪人去处理。那我们也不会说是艺人的问题啊，
艺人都会出来说好啊，没有问题啊，可以啊。可是其实当坏人的就是经纪人，
对，不能说艺人，
对啊，说不定是经纪人自己本身，对啊，我觉得
不能一概而论。对，但我的意思是说，这是经纪人要做的事情的一环，我们必须美化艺人，那去把一些比较不好的、比较污秽的东西扛下来。
污秽。你到底是带了什么艺人、怎么会污秽、
比较不好的部分我们会尽量帮艺人扛下来。
所以其实经纪人是要背蛮多黑锅的齁。
对啊，很常背。
大雷你有背过吗？
就说什么
你没有看到后面都是锅整个都调菇了。
调菇现在差点拍不出来啊。那所以这椅子是要
还怪别人。
我无法，那不然我这样录。
我是小地方。
这样录好，这样很性感的录。还好了，就是有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很难搞啊，说、他怎样原本答应的事又不想做，因为有时候是艺人他可能突然临时变卦，或者他突然想想觉得哦，我觉得这还是很不适合我耶，然后我们就只能去沟通。
可是有人当面跟你说你们很难搞、
没有，我是没遇过很难搞、
对，应该不至于、
没有人敢在背后一定多听过几万。
没有、这也是跟经纪人的功力有关啊，你要把这些很难处理的事情尽量让它变得简单，然后把它处理好、只要处理好基本上就不是什
么大问题。我觉得这经纪人心脏要够强吧，你不要去在意别人跟你讲什么，
真的
背后讲你什么、
有一些艺人真的毛比较多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讯息来，他不会第一时间看到讯息内容，你只能看到那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就是你 不管他内容到底是正常或不正
常。你现在讲是过去代的艺人吗？还是
我听别人说的。
OK。
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始说要整你？来，我把他的对话记录打开了。
大磊跟我说的。
屁嘞、
你们节目上常常会不时比如打开 Facebook 啦、打开对话记录这种梗的。
对，
下次可以 拿你们手机来录一下这个。
哇，那
哇很精彩，
毁灭到不行
我们如果这个 Podcast 做到那个月收入有十几二十万的时候，我们决心放弃经济这一块，我们就来大爆料。
我不要啊，十几二十万就满足，你这是小家子啊。
好，可是我们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经纪人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帮我们大概讲一下有哪些
作践自己。
差不多，
大磊不以为然。
差不多也是蛮作践自己是一个一轮。
作践自己是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因为当遇到你再不愿意的事情，你必须以艺人为前提，你必须以公司为优先考量的情况下，通常都是我们在前面挡、衰的都是我们啦、这还不够作践自己吗？你人大好人生，你有这么多好的工作可以去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那你们两个怎么坐在这里？
我们是按照中年转业比较困难。
谁跟你中年
了？离不开了。
你才中年，你老的要死。
是除了作践自己呢，还要做什么？
其实就是规划啊，就想一下后续，比方说未来有什么其他发展，或是帮他找一些出路啊。我是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我觉得除了带艺人之外，但有时候是因为艺人的一个这个 background， 所以你可以去接触很多不同厂商。就是我喜欢做业务的这个面向，去认识不同的人，其实蛮好玩的。
我是蛮喜欢去发掘每一个艺人的特质。因为我常说做经纪没有一个 SOP， 他没有一个说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你就会变成杨丞琳，你就会变成言承旭。没有，其实每一个人的操作方向技术都不太一样，然后你也必须因应每一个人的特质。就像有的人他就是天生就有戏感，你硬是让他去跑电视通告，他就会很痛苦，效果也不好。
可是这种东西是经纪人的眼光吗？
对，所以你在签的时候就要
经纪人的眼光跟自己艺人本身对自己的认知吧。
我们讲最成功的好了，你们觉得你们做哪一个艺人是目前自己觉得做的最好的吗？
我觉得我把大磊做得很好。
你谁啊？
你有签给他吗？大磊
为什么要给你做好？我才不要。
你做的比较好啦，其实大磊做的比较好。
我也没有啊，就我觉得是运气吧。我觉得很多都是刚好艺人的运来了，我就刚好一起搭上顺风车。
对，我觉得他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经纪人要诚实。
城市是什么？
是
成就业事件？
不是不是，乘着势力的势
哦，乘
顺势，
乘势而起的，乘势乘势。
你要找到那个
欧美共老师啊，不是，
他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强调。
你找到那个势头啊，你必须发在以前。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Podcast 就是一种势头啊，
对，没错啊。
像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演艺圈已经有人在做，可是还很少。嗯，我当时做 podcast， 我有点讶异。我本来以为这个东西在演艺圈来说，因为艺人经纪也好，或者是做演艺圈的人，应该要发在艺先。嗯哼，通常应该会先找到商机是什么，或者是未来趋势是什么。可是我没想到，我七月份去做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们是最第一波，我们是中间啦。嗯哼，但是其实前面一波也没几个人在做。
对啊，
甚至我们做了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很多人甚至问你 podcast 是什么。
对啊，没错啊。其实我们自己看一些数据，现在全台湾听 podcast 不到100万人，
对啊，
连10%都没有。
所以经纪人要去找到这个势头，这一波现在最近就大家就喜欢讲干话，
对，
你手上刚好有艺人，他就是敢讲干话，他很爱讲干话，你就要想办法把他嘎进去，让他乘着这一波走。嗯哼，那如果现在刚好是讲气质，最近刚好流行气质空灵少女，你手上刚好有这样子的人，你就赶快把他安排进去。
哦，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耶。经纪人推新人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超难。嗯，
那遇到有新人要推的时候怎么弄？
哭爹喊娘，爱被叫不啊，跪啊，求啊。嗯，这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可是不在话下。
对，
新人的时候，你资源人脉不是那么广的时候，这真的是都是这样做。当我们做到后期，可能认识人比较久了，比较多了，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嗯，可是有一些情况下。譬如说好了，一个大制作人，他认识我，他也认识大雷啊，为什么他就要用我的不用大雷呢？嗯哼，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嗯，你要怎么样去让他相信你的艺人可以做得到，相信你的艺人有票房，有能力可以把这个角色演好。
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真的想要觉得他值好，但是怎么做都做不起来的艺人啊？
有啊，
很多，我们就不方便赘述。
真的太多，因为其实大部分会想要进来演艺圈的，除了脑子有洞的人以外，有大部分都还是有本职学能够强的人啦。有真才实学的人，可是有真才，
我知道脑子有洞是哪些人
哦？你知道很多。
哦、我知道你之前有，
你不要，
而且没有，你们这样讲，其实很多，因为当艺人真的是很多人的梦想。
对啊，
对不对？
现在可能艺人还好，大家可能现在想
现在比较
当网红，当
网
红
KOL。
可是很多人还
是
podcaster，
我们三个不是都是吗？那像所以如果遇到这种他真的是很想红的，可是其实他本身真的没什么料的，你们会如何劝退？
也未必要劝退啊。
好、哦，就试试看。
我都会劝退，
我觉得要看情况、
啊，我都会推给蝗虫，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蝗虫哥那边试试？我觉得他那边比较实，
难怪这么多人来
找我接收一些奇怪的角色。”
不是啦，我觉得路不会只有一条。我通常会看情况，除非这个人真的就是脑洞真的大到你觉得没救了，不然正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
特色。除非他眼睛长在鼻子上面或是嘴唇，
哦，那也是一种特色哦。
哦，你说说那种
天奇异兽博物馆，
像那个橘子啊，像那个会讲话的橘子。
可以耶，
没有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特色，你能不能发掘到，然后找到适合地方把它放进去。虽然说这有点抽象，但是这真的是因人而异。演艺圈没有一个 SOP， 他没有办法说因为蝗虫很会做艺人，你给蝗虫就一定会中，或者是那个人完全没做过艺人，给他就不会中，没有这回事。
那再来我们想要问啊，所以你们刚刚这样讲啊，你们会怎么决定要不要签一个艺人？
我是一个 feel， 我就
一个 feel、
对，
就是感觉那就 OK 哦。
所以经纪人也是讲 sense 的，
我觉得是讲一种感觉。虽然你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抽象，可是这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就像以前小时候听的那个寓言故事一样，你滴油有没有？那卖油的老伯伯，他每天在卖油，卖了40几年，他就有办法透过一个铜币，有没有？
这是哪一本寓言故事？我没有听过、欸，
可能是60年前的寓言故事。
不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市集里面会有老伯伯，他可以。倒油嘛，他是用那个勺子倒油，他可以透过一枚铜币中间那个洞把油沥进去，那人家就觉得他很厉害。他说没有，因为我做了40年，我们在这行做久也是一样，其实你久了之后，你就会慢慢，你会对所谓的可以做或不可以做艺人会有一种感觉。那当然很明显的部分不提嘛，譬如说这个人就长得真的很帅，或者这个人长得真的很美，身高够，比例好，这是很基本的。但是这种人满街都是啊。
哪有这么多这样的人？
满巷子都是，这样范围有没有比较小？
对呀、啊，想说我怎么都没看到这些。
没有啦，我的意思说这种人很多，但并不是每个艺人都可以做。
那像你们两个刚好带的艺人种类都不一样，因为一个比较戏剧，一个比较综艺过去。
应该说我是综艺跟戏剧都有沾到，但是我就没有再碰唱片圈。可是大雷其实以前有碰过唱片。
有什么差别啊？不同艺人的经纪类型，
不知道，我觉得唱片就是一个被保护最好的一个。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每次
歌手比较有形象的问题，对不对？
歌手机会，他们基本上每次出去都包装好，是宣传。
你们想象中的那种艺人的规格有没有？出去要保姆车，旁边几个人跟着，专属的化妆师造型，那全部都是歌手、嗯，只有歌手才会有这种待遇。嗯，像我以前都在主持人的时候，我常在跨年夜，嗯，会跟主持人开玩笑，我带着主持人，譬如说像黄超明什么的，我都会开玩笑说，主持人真的是辛苦钱，下中午就要来，然后彩排，嗯、然后晚上要站到十二点，
最早到
歌手最晚走，歌手唱三个小三个三三首歌三四首歌、嗯，他就可以去，譬如说台北唱完就可以去嘉义，嘉义唱完就去高雄，嗯、一个晚上跑三场都是所在都有，
对，
钱也赚的比较多。
歌手的休息室是不是通常都比主持人好？
要看牌
啊，看牌、嗯，
对，也有跟主持人在一起的啊，也有坐在外面的，
有坐在外面的吗？
你现在讲的是歌手吗？
歌手本来就有分大
小
牌、啊
就是、比较
小
牌的歌手、啊，
刚开五点开始唱的暖场歌手。
我跟你讲，歌手那一块真的是血淋淋啊，就是位置高跟位置低差别待遇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你们像你们自己有带过很大牌跟很小牌，但是就被同样的人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吗？
有啊，这一定的啊。
像大，我以前带小牌的时候，大磊都对我视之如敝屣。
你现在我还是对，你现在，等一下，你现在也没有大牌啊？没有，我还好吧。我是对朋友的话我还好，可是很常会遇到那种公关或品牌，之前跟你合作很多很多次，然后等到你。比方说你开始带比较新的艺人的时候，他说好哦，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突然觉得好像跟我们退通告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这很难免，戏剧圈也是
啊,
對 啊, 對
啊。
不过我们要站在这个活动或公关公司的角度讲一下，因为的确有时候新人你真的比较难卖给客户，
但这不是重点、嗯、重点是你的态度可以做得漂亮一点、
啊、是
你不用让人家感觉这么明显。我常常有时候会接到一些这样子的回馈，就会想说你就不要让我做起来。
对，
没错，干我还真的没做起来。
对耶，好糗哦。
没有啦，我觉得这就是你拒绝我觉得合理。
对啊，
本来就没有一定非用谁。
对，
可是与人为善嘛，
因为其实
可以把事情做得漂亮一点。
也觉得跟经纪人的沟通是这样，经纪人一定会有他自己艺人要的很多规矩、嗯、所以经纪人就会开出这些条件，可是当经纪人也很客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些条件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受的，要不要妥协或是彼此的沟通、
嗯、其实这个我常在讲，就像新人我都会跟他们讲，有很多东西不是真的可以或不可以，是他爽不爽。嗯，大家爽什么东西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
就像最明显的大家都知道不要迟到。嗯哼，你跟大家好的时候你稍微迟到个五分钟十分钟大家都嘛笑笑啊，你跟大家处得不好啊，
就像做人一个小辫子。
我跟你讲，你原本一点该到，你五十八分没到，人家就连环扣了，然后就开始说这个人不敬业、嗯、我跟你讲、嗯、这就是做人、嗯、演艺圈最大重点就是做人，
没错。
那你说到艺人，我想了一个问题，就是那艺人他会分辨他的这是他的经纪人还是这是他的助理吗？
以现在台湾的状况，大部分经纪公司只会配经纪人啊、嗯。那比较会需要用到助理的情况下，譬如说比较长期的昂泰的固定的工作
拍戏，
譬如说拍戏、嗯、我们就会请、哦、问艺人说你有需要请助理吗？嗯哼，可能是他自己花钱出，我们帮他找，或者是经纪公司跟艺人各一半啊、哦、比较少经纪公司直接派一个人24小时跟着、嗯、比较少了啦、嗯、因为人力的关系嘛。
可是艺人会不会把经纪人当助理用？
有些艺人应该会吧，
有一些艺人会觉得我有让你抽哦、oh, ，所以你就应该帮我做 A 做 B 做 C、甚至帮我接小孩啊，
哎、可以试，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人会有人说你不帮我接小孩，
真的没有人这样，
就是会让经纪人去做很多私人的事情。
对,
不 对, 对，
他会觉得我有给你钱啊，嗯哼，他会觉得我有给你钱，但他们不会觉得说、嗯、啊，其实你给我的钱，你从你身上赚到钱是不是真的足以 cover 我的薪水？那当然有些大牌真是真的可以啦，嗯，那有的时候你还是必须站在公司的角度嘛，对，他一个月就是帮公司赚个百来万，好啦、嗯、我帮你接了。
因为这个其实想到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要常常按捺艺人的情绪？
一定要啊，
一定要。
回过头来站在艺人的角度，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他，
对，
你要想办法让他在最好的状态。嗯，所以我也不会没事去跟艺人吵架，但是如果真的有些很不合理的，
有吗？你最爱吵架了？
没有，我只会跟你吵架。
你屁！来，
爆一个他的料嘛。
我们讯息，讯息。
没有，就是你还是要看情况。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说，不敢说大家都这样。以我个人来看的话，我会以公司为优先考量，嗯，以把事情做好为优先考量。嗯哼，很多情况下我很不爽，或者是我觉得很难忍， 我能撑就撑，嗯哼，对，结束之后再跟大磊抱怨一下，或者是挖一个洞，有没有给他吐一吐？
那你们彼此遇过最难处理的艺人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印象？
最难，我好像真的没有遇过最，嗯、我好像没有遇到大危机耶。比方说什么艺人吸毒，我都没有遇过。
OK， 蛮好。
婚外情、外遇，我都没有遇过。
嗯，其实你说难，没有最难，只有很难，很多各种难的时候。嗯、譬如说，我很有一种艺人啊，他会跟你说。我要多一点工作，我要把我要赚钱，我最近缺钱或啥小的，嗯，然后你帮他接工作，他就说，嗯，可是我觉得这不适合我啊，然后我可是我不想去，我不喜欢那个主持人，
就要赚钱，然后就东挑西挑，
还说我不喜欢那个主持人，
就是百般理由，你知道吗？那我最怕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做经济版，就应对各种状况，嗯，我们就是要设法去处理，这没有恶化，可是你要给我合理的东西，合理的问题，嗯，譬如说你今天本来应该十一点到，你跟我说你十点到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四点才睡，干关我屁事啊！
对啊，
可是我们卡在两者中间，制作单位跟艺人中间，我们就是想办法去抓一个中间值。
那你们要帮艺人说谎吗？
要，
哦、
要
说惨了，说惨了，
很常说啊，
真的不得不啊，
不是说艺人有问题哦、啊，本来就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状况，
塞车啦，
对，
没的。
你看昨天的通告最常就是，哎，几点了？到哪里了？到哪里？再五分钟，再五分钟。通常
我们都是不给我们在棚内等艺人，就是这样啊。
再转角
五分钟，再五分钟，
再转角了嘛？再转角
了。哦，迟到真的好尴尬。
然后那个制作人就会跑出来说：“啊，不是五分钟，
我跟你讲，他匍匐前进过来，快到了。”就是各种啦，难免因为说谎不是恶意的说谎，我们只是为了让事情可以比较轻松的把它解决掉。
嗯，那我觉得一样，我觉得像网友也一定会问一个问题。有没有遇过难搞的艺人？
每个艺人都有他难搞的地方，
真的是，真的是，
每个艺人都有他难搞的地方。
有可能他觉得难搞的我去就还好，有可能我觉得难搞他，
因为这也跟艺人本
身，这都是经验的累积啊。因为你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之后，搞不好之后就会了。
所谓的难搞不难搞，跟好不好处理是两回事啊。有的些事情很好处理，可是我个人就不喜欢。嗯，啊，有的些问题我觉得我很好处理，他就觉得。不行，这样不行，所以其实还是要看情况，
看每个人的。嗯嗯嗯、有时候真的是磁场哎、欸。
可是我跟你讲、哦，有一些新生代经纪人或是很不负责任的经纪人，也是直接把问题都踢给丢给观众，丢给制作单位，
对对对，哎、
真的哦。
睡过头还办怎么办、
啊？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在，我有一次接案子啊，就是我们要蕊内容，帮节目，我帮节目写案子，然后要跟艺人蕊，我记得好像是约三点吧。然后哎，我连三点联络不上，我打不是联络艺人不上，我是打电话给经纪人联络不上，经纪人一直不接，一直不接啊。后面我还有别的事情嘛，我就一直 call， 一直 call， 一直 call。然后他就突然传讯跟我讲说，他联络不到那个艺人啊。我就说然后嘞，
叫你自己找。
他就说那我电话给你，你自己打给他好不好？
哇塞，
我跟你讲真的有，
可搞不好他这行做不久，这种经纪人。
我跟你讲做很久，而且赚很多钱，啊、干。
谁啊？
所以经纪人是好赚的嘛？
我觉得秉持着良心，有良心的通常都赚不多。
有良心的，有良心的都来做 podcast。
那你们跟艺人之间如果意见不合怎么办？比如说你想给他的走的方向，艺人觉得就是像刚讲的，你这个节目他不想上，你们会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会说服吗？
我觉得如果真的很有必要上的话，比方说我看到后面的。
商机
对，或是制作单位、或是后面的怎么样，我就会跟他好好沟通，会把我看到的东西告诉他。嗯，但是如果看完跟他沟通完，他还是坚持不要，那我就没办法，那就不要、啊，因为到时候他去上，反而给我闹出更多的事情，我才更痛苦。
也是
对啊，那我就会推掉。
我最常讲的就是，我都会跟艺人说，不是我说服你，就是你说服我。嗯，我会告诉你我的考量是什么，背后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不认同，那你就要反驳我，给我合理的理由。嗯，你不可以跟我说、啊、反正我就是不想上。嗯，那我就反正不会管你，我就会把你放在那边。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跟经纪人还跟艺人还是比较对等的沟通，对不对？
我觉得这刚当然跟资历有关啦。你也不得不说，当你还是小菜鸡的时候，你在那边讲什么大大的、
哎、这样子吗？哎姐怎么那么窝囊啊？
你的资历还不是那么深的情况下，当然你还是有办法说出一道大道理，也是有、嗯、也是你的本事啦。但是大部分其实、嗯、
其实还是要看艺人啦，有些资深前辈也是蛮愿意听年轻人讲话。
但是大部分有一定的资历的情况下，你讲出来的话确实可信度会比较高，艺、嗯、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嗯、那当然还是要取决你的论点是不是真的正确啦。
你们有被艺人惹怒过吗？自己
嗯，肯定是有的、啊、
每个礼拜
every time，
但自己吞。
但其实那种惹怒不是那种你真的打从你恨的讨厌这个人，你就有时候想说嗯，真的很笨又忘记了之类的。
没有啊，也是有那种真的堵拦到你觉得干你为什么要撑出来。
哦，我真的没有。
你为什么要伸出来？
我真的没，你太过分了吧？
不是，本来就什么人都有，所以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烂的很烂，很烂，很瞎，真是不该出生的艺人，当然有啊，一定有啊。
嗯，你也不只有艺人，很多不该出生的制作人。
对啊，我不也都坐在这里吗？
对啊，你也坐在这里做好好。
那我们聊到制作，我们顺便讲，其实经纪人，尤其像黄虫，你以前带综艺的时候，因为其实以前我们在制作单位的时候啊，你就会听到那个通告要打给经纪人之前，他会先跟制作人蕊一下说法，或者说比如说今天讲什么题目，如何去说服经纪人。可是像经纪人在收到这些电话的时候，他不会比如说这个题目我想上，可是我明明没有故事好了，嗯，那你会怎么样去跟你的通告连这个沟通？
其实像我自己的操作经验，有一些艺人真的没故事，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的情况下，我当然会想办法帮他生故事啊。嗯、对啊，
我也会，
甚至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以前会写本嘛，我也会帮艺人，或者是我跟他说，
可这样对观众来讲是不是作假吗？
没有作假，我们是在娱乐你，我们给你的是 happy、啊、不是内容、嗯、
这题是帮观众问的、
啊、是 happy
这题是要帮观众问因为其实观众都会说节目都是用谁的
要看情况、嗯、我觉得譬如说好了，很多节目很喜欢做的就是譬如说艺人爆料，嗯，绝大多数你说真的他们你爆料会得罪人、啊、嗯，所以你真的非得去或者这个节目真的很值得上，好，我们就去爆料，那我们就会稍微在譬如说性别部分稍微调整一下、啊、时间点稍微调整一下，
让你也猜不出是谁，
就让它模糊一点，嗯哼，对，这是比较正规的做法，就是我还是要保护艺人啊，我不能为了赚你这个钱、嗯、或者是这个机会然后万一出去之后艺人坏掉怎么办，嗯哼，所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保护跟调整，嗯哼，那如果他真的没有故事，我提供一些故事，你可以用听说，很多艺人会说哎、欸，我听过，
像我朋友啊，就
对
啊，就这样，
最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啦、嗯、干对不对，这很难免啦、
啊、因为其实要帮大家讲一下啦，其实你说综艺节目做 C 这件事情老实讲也没什么不对，你看以前日本恋爱巴士那整集都假的，大家是看很开心，
日本、哦、好好看哦，
日本 C 爆了、啊、大家都知道、啊、
日本整集都是 C 的、啊、
但是人家就是 C 的好啊，
对
你知道我们有一集访问那个林玉群小胖、他们之前去录那个日本关巴，他说他们的一本脚本节目一集脚本这么厚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是讲到哪一句看哪一个镜头什么灯光怎么打，
非常精准，
全部都写在里面跟辞海一样、嗯、
有，我们做活动，因为我们跟日本的那个公司有合作嘛，他们的企划案啊，我们通常企划案大概这样嘛，几页而已，而且没有人在看、
嗯、台湾的脚本都大概五页，
那讲日本那个制作公司来，他们的活动企划案这么厚一本，就是非常厚，大概有十公分吧，我看。然后，而且呢、啊，他们的分工是每一个人要做什么，在那一页上写的清清楚楚，而且一个人只做一件事。嗯，他可能一个工作就是只做一件事，哦、他可能从头到尾这三个小时，他就负责站在台口，他可能只做一个递麦克风的动作，就这样。然后这件事情会被写入企划案哦。
这一切啊，就是还是跟市场大小有关，市场够大，你就有办法分工到这么细。
工作的文化也有关系、啊，
也有关系啦、嗯。
对啊，所以你说不 C 吗？不是 C 不 C 的问题，是 C 的好不好的问题。
对，好不好看吗、嗯？
你现在看到那些日本节目，那些网络流传的片段让你笑到不行、嗯、都是谁的，
是啊没错，
恋爱巴士也全都是谁的、
啊、对啊，那全部、啊、你看像那个最近不要说恋爱巴士，最近那个双
城
公寓，对不对，
对啊，
哪有这么好演的，对
哪有那么好看的人在接吻，怎么可
能、yeah、因为像他们后来都有流出说
我想做一集很丑的一群很真实的双城，
我必须要说不管是双城公寓也好，恋爱巴士也好，演艺圈节目啊，他只是给你一个梦，他只是给你一个 feel， 他、嗯、没有要教育你，嗯哼，所以只要让你看的过程讲的好看还开心、
啊、
让你觉得有一个投射，其实就是某种程度
还是有些有在有教育意义的节目啦，不是每个节目都这样，
你说李彦秋主持的那一种吗，
或是一些公式的节目啊
熊旅洋
之类的、啊、
熊旅洋我跟你讲很多听众不知道是谁啊
大陆型，
我们上次有一集聊周美仪就很多人不知道是谁啦，
谁啊，好啦 OK 我说话
你不要逼我攻击你哦
你要说我是成精是不是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其实是不是给教育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带给大家快乐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内心都生病的、嗯、就是可能不管是忧郁症躁郁症或者什么，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在这个行业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欢乐，就算是只是让你稍微会心一笑，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其实这就是娱乐圈的目的嘛、嗯、
对啊，
对
不对，那你如果只想要来就像做 Podcast 你只想要听干话，那你就来听 Podcast 听杀时间机器，
没有，我们很有深度，就开始乱说，
又说谎，
对啊，说谎到一个不行。
好了，那我们讲回来，那像以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通告的问题，你们有遇过比较瞎的退通告的理由吗？
退通告
我跟你讲，我曾经遇过一个，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嗯，这个对很多通告来说都是很稀松平常。有的时候他很需要你的时候，你的艺人去的时候，可能他预算不够。嗯，那或者是公司会希望说这个艺人去，他可能够大嘛，他一定要加一个谁？
对，
一加一的方式。嗯，那制作单位就是没有办法啊。嗯，所以很多通告会信口开河。我印象很深，有一个通告曾经跟我说，你今天就让那个谁谁谁来，嗯，我保证一定还你一集啊！我保证一定还你一集。嗯，其实当下在答应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就很 confused，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非常主题式的，如果你不符合那个主题式，你要再去几率相当相当的低。嗯，那我刚好手上带那个演就很符合那个主题，可是老实说他会不会有机会再去第二次，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嗯，但我愿意相信他。嗯，他说他会想办法帮我补，会帮我 say， 我就愿意相信他。嗯，现在已经过了10年了吧，在哪里
十年
了，节目还在吗？
过十年吧，那个通告还在啊。
节目还在吗？
节目不在，但是 通告会换嘛。你说要还我的集数呢，你再给我给笑啊，干。
不过因为有时候忘记了吧，我觉得有时候通告因为他有制作人的压力，他就是只要解决当
下的问题。那你不要信口开河，你不要骗。
对，
你老实说，说一句实在话，做人要有诚信，你讲了你就要做。我真的记一辈子哦，
因为他可能会跟你说，没有，我不是说谎，我只想让这个事情更圆融。
而且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有后续的。我后来有一再遇到他，我就跟他开玩笑，我用刁的，我就开玩笑说，啊，你不是说要还我一集？嗯，他说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啊，我也没有办法。就制作人说不行，干，那你答应个屁呀，
啊？对啊，
你敢答应我，你就要想办法去克服制作人，克服电视台，那才叫答应嘛，那才叫 guarantee 嘛。嗯，
是没有说下次
guarantee，
对，
下次真应该录一集，就是一个通告，一个经纪人。
太好了，你就
对对，
你就找那个
那一位
欠十年的那个
那位，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通告，所以我知道有时候你真的制作人逼你非得发到这个人身，
你
会无所不用其
极。他们就是不是故意
的，可是你我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你可以用任何方式，但是你就不要用骗的。当我在跟艺人说，人家答应我们两集，所以才这个价格的时候，艺人
你跟艺人失信，
变成我失信于艺人。
哦，现在是两集啊。哦，
他当时是说他预算不够，所以期望我们那几句，哦，他后面会再补我一集。嗯哼，对，结果变成我也失信于艺人。
哦，
那为什么我要去扛这件事情？我因为相信你而导致最后失信于人是我。
嗯哼，
然后你不痛不痒，
你判断失误了。嗯
哼，对啊，所以这种哎。很不 OK
了。
OK， 好，我们最后来进行一下网友的 QA。其实网友很多问题，我们前面都有聊到。
啊，
那我问一个就好，就是你们在路上会乱搭讪人吗？会不会被当成诈骗集团？
我没有跟蝗虫有一次还送警局啊，就开始乱讲。他整个在整个没办法住在东西。
其实应该不会在路上找艺人，
会
会吗？
我以前早期会在路上看到真的很不错的，我会过去递名片换掉。但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你在台北路上看到很
是酒店干部吧？
不是，你在台北路上看到很帅很美的，99%都被牵走了。
真的假的？这么多？
9成9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棒的机会？
还是因为是因为你真的是真的是很好看的？
我跟你讲，大家都知道哪几间学校专门出艺人嘛？华冈啊，北艺啊，
道江。
对，他们从还有从幼什么之类的，他们都会办那个什么 B 展啊，基本上各大经纪公司都会有惯性去插旗啊，甚至他们都会有老师觉得很不错的艺人会主动推荐给经纪公司。嗯哼，所以当你在路上看到美若天仙，你欢迎去问啊，你被打枪的就去支高，
就都会说我已经签到了，
大部分都已经签了，最多就是10嘛，10签最多了，
在那边，
对啊，因为他们签了真的非常多的 model。嗯，那我所以其实我现在。在路上看真的非常优的我也还好，心智缺缺
就算了啦。
对，
嗯，就真的只是单纯去搭讪而已了。
对，就是
进警局这样，
就是想要来，
啊，是被哇保他保累
乱讲
真的好恐怖哦，这个人。
但是如果真的看到不错我还是会去问问看，啊，如果真的很优的话，嗯哼，大家欢迎去试试看，我验证我说法对不对，真的台北，我讲是台北，
大家试试看，是大家都当做自己是经纪人，
你就去问问看，
大家都去，大家都去，全世界人都去，
突然间东区出现一堆经纪人
互换名片，哎哎哎，
你早期星探是很屌的工作，哎，
啊，对啊，
现在已经没有
了。可早期就是感觉好像被骗去拍，
台湾没有
拍宣传照，
台湾有，
台湾还有星探，
在那个三台的时代。
哦，OK， 我以为
现在啦，现在可能没有了，
现在
沒有，但日韩还是有，哦。
嗯，没有啦，因为还是跟市场大小有关，台湾市场真的太小，哦。
那你要不要去大市场？把节目收一收，
没有，我就是个小人物，去不了大市场。
哦，好可恶！
你就是想要逼我把 podcast 收掉，就对了。
想说怎么一直都赶不走，啊？
你们现在一个礼拜录几天啊？
一天，
一天，
一天。
OK，
一天一集，一天两集。
那一个礼拜会出几集？
一开始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做两根，因为三巨头都是两根。嗯哼，我想要向他们看齐。可是因为我们白天的工作都很忙，嗯，我都是利用晚上时间剪跟前置，真的太累了。嗯，所以后来。 我又不想要一个礼拜一根，因为我觉得一个礼拜一根有一点粘着度比较低、嗯、所以我后来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是五天一根。
哦，
对，我自己延伸出来
不用一个礼拜去算啦，
所以我不一定会每个礼拜五或礼拜四我会跳、
嗯嗯、
反正就是五天一根。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做 Podcast 还是要定期更新，我个人蛮不以为然的、
嗯、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广播，它就是、嗯、Podcast 的重点就是打破时间空间嘛、
嗯、
而且你只要有订阅有新的它就会跳到你手机啦，
就可以听啦，
它就会提醒你啊，你何必一定要规定礼拜五、嗯、没有人会说啊，礼拜五下午三点煞时机器要播了我要来听、嗯，应该没有人这样吧、
嗯、
如果是这样那就听广播就好啦，
也是没错啊，
对啊。
好的，那今天呢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杀时间机器的大磊跟蝗虫，
还有欧北贡老师，
欧北贡老师没有我们不欢迎他
所以呢大家其实在听完这集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这两位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欢乐的搭档啦，所以其实呢赶快听到这一集的呢可以去订阅杀时间机器，那他们五天就会有一个新的集数哦，可以听听看，
欢迎来测资
对，也可以留言测字跟欧伯公老师会非常欢迎大家，
对，
不要忘记 Spotlight 也要订阅起来，
必须的必须的，
好不好，大家一起希望 Podcast 界的小节目们可以变成大节目，
蓬勃发展
蓬勃发展。 OK， 那今天就谢谢蝗虫跟大磊来到节目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